燃烧生命，点亮江西的心灯。黎明远振臂高呼，中国的天空一片光明。燃烧的中国心，德莱小妹妹会撰稿，真理剧团演播。
暴风雨就要来了。六月，火爆的阳光下，摇晃着一片金黄色的麦浪。布谷鸟正愉快地宣报丰收的喜讯。忽然一阵狂风吹来，空中一块黑云像咆哮的恶狼，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，好似要跟阳光展开一次决斗。天津阁楼教堂的树荫下，会长们跟雷神父正在谈论着。
眼看雷神父到天津就快要十年了，他使这里的教会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呢。在复活瞻礼前，我们统计了一下，这教友的人数啊，已经从当初的5000增加到了40000呢。
是啊，就要划分教区了。听说杜主教要来管辖天津府沿海7县的教务呢。
我看呢，整个天津要规划了。
好好祈祷吧，只要教友们好好的爱天主，天主的名受到光荣，我们的心就满足了。
杜主教被委任为天津教区的代牧，选择了阁楼天主堂为临时主教公署。雷神父被任命为副主教。杜主教上任后不久，嫌阁楼太脏，而且没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，太不方便。有一天，杜主教来找雷神父。
雷神父，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。
主教，你请说。
我想把主教公署迁移到法租界，那边又干净又明亮，你看怎么样？
主教，我看恐怕不太适合吧，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民众对我们的信任，如果把主教公署迁移到法租界，天津人不知道要说我们什么呢？刚刚好不容易打开的传教之门，岂不又要关上了吗？
杜主教听了有点不高兴，也没说什么就走了。过了几天，杜主教忽然想到了靠近法租界有一片洼地，老溪开。这个地方临近租界，跟法租界只隔着一条大水沟，电灯、自来水很容易安置，这倒是个好地方。杜主教心里暗自高兴，于是他召开了教区会议，跟神父们商量。雷神父听了，却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向杜主教提出了这样的看法。
杜主教，请容我说明，在老西开建主教公署，这可不是儿戏啊，这么一来会出大事的。外教人会想，我们传教士领着法国人抢中国的土地，我们可要避嫌，要不然中国人对我们的误会 会比以前更深，这件事情万万舍不得啊。
嗯，没事，这是法国与中国的事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嘛。
杜主教的主意已定，毫不在乎，雷神父多次建议都无济于事，外国神父们更是支持杜主教的想法，于是很快地开始了这项工程，又是填坑又是运砖的。法国更是出钱出力，从法租界到老西开修了一座汉白玉石桥。桥盖好不久，法国人在桥的靠近租界的一端插上了法国旗，派了两个洋兵站岗。过了几天，法国旗移到了桥的中间，又过了几天，法国旗移到了桥的非租界的这一端。雷神父一看就知道事情严重了。
哎，糟了糟了，我得赶快去找议事报经理刘俊清。快开门，快开门啊，我有急事要告诉你。
有什么事啊？
请你赶快去告诉中国的警察局长，请他们到老西开增派警方的岗哨，法国要强占中国的土地。
刘俊清急速赶到警察局说明了情况，但是警察局长怕洋人不愿惹事，只是口头上答应，实际上呢没有派岗警来。于是雷神父亲自去找警察局长，告诉他事情的严重，他才答应了。中国远警一到老西开，就跟洋兵发生了冲突，打了一架。雷神父实在看不下去，就赶紧去找杜主教。
杜主教，现在你应该出面管管这件事情了。
这是他们的事，我们管不着。
主教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这跟教会有很大的关系。
哎，没事。
这么一闹的话，我们还怎么传教呢？
不要你管，由我负责。
杜主教禁止雷神父管这件事，不让他接见人，更不让他发表意见。这么一来，事态越来越严重了。法国人在老西开架起了电线、自来水，中国远警当然不许可。这时候，全天津市民都动员起来，士绅、民众都起来反抗这种侵略的行为。天津的人都在寻找雷神父。
雷神父去哪了？
正经
的雷神父
去哪了？
他到哪里去了？
面对着人们的不理解，雷神父难受极了，他只有向十字架上的耶稣诉说：
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为什么舍弃了我？
正在这个时候，刘子平这位正直的教友气冲冲地来找雷神父了。
神父，神父，你说你究竟爱不爱中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天主教就要垮台了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就要废弃了，你对这事究竟有什么表示？
雷神父一言不发。
神父，你说话呀。
可是雷神父还是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天津人说我们天主教是卖国贼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什么意见，你倒是说话啊，不然我要被叫了。
哎，你可不要被叫，你不要被叫，那可舍不得啊。
神父，我相信你不会骗我们，但是别人可没有我这么大的信心。
刘子平甩甩袖子就气呼呼地走了。雷神父有苦难言，于是他再去见杜主教。杜主教正在跟外国神父们谈话，他一见到雷神父，脸色显得很不耐烦地说：
哎，你又来干什么嘛？什么事了？
杜主教，现在天津全城骚动，您可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啊。
就没有事嘛？
主教，不要再说没有事了，这么一来会有大危险的。
没有危险，我不是对你说了吗？你就不要管了嘛。
雷神父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心中矛盾重重。这时候他忽然想到，杜主教不许他跟中国人谈话，但是没有禁止他跟外国人说话啊。雷神父决定要给法国公使孔迪写一封信。他是一位好教友，盼望他能够挽回这个局面。写完了信，雷神父让参议员们看了看。
写得很好，一句冒犯的话都没有，最多不过不听，绝没有别的事。
好是好，可是你太傻了。你想一想，只知道强权侵略的他们还会讲真理吗？
雷神父发了信，不过几天法国公使孔迪就收到了。看完了信，孔迪先生非常的不高兴，他立刻给杜主教写了一封信。在一个阴沉沉的下午，雷神父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。
喂，请问是雷神父吗？
是，我是。
主教请您马上过来。
哦，叫我去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了？
你猜对了，你的事你自己知道。
雷神父来到了杜主教的跟前，杜主教非常严厉地责问他说：
你又办了什么事？
没办什么不好的事啊。
你给法国公司写了什么信？
没写什么不好的话，神父们都看过了，都说没有什么不妥的文字啊。
你看看公司的这封信写的是什么。
法国公使孔迪在信中这样写着：
杜主教，你倒管管你的神父，他是什么人，竟如此胆大妄为，写信指责我。我虽然不能直接处置那个比国人雷神父，可是你是法国人，我有权柄处置你，把你调回法国去。
雷神父的信显然触怒了公使，莫名其妙地受了杜主教的一顿斥责。多年以后他才明白，原来因为他在信中他讲了一个比方，就是德法两国交涉摩洛哥的事件。当时德国强占了这块地，法国外交官跟德国订立了阿格迪尔条款，把这块地割让给德国。事后惹起了法国人民的公愤，全国起来反抗，结果呢，又把这块地归还给了法国。当时那位法国外交官正好是孔迪，所以当雷神父在信中提起这个丧权辱国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恼羞成怒，就给杜主教写了那些话了。雷神父回到了教堂，彻夜不能安眠，想不透他为什么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斥责。他想自己可能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在天津工作了，所以就给杜主教写了一封道歉信，并且要求调走。
主教，请准许我用信函来表达我的拙见。昨天你善心地劝勉我改正许多错误，我诚恳地感谢你。但是对于老西开事件上，君作认为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，我坚决地相信这种中立是不能维持的。对于教友们，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正义所在，正义的最后根基在哪里。主教，你应该可以看出我的态度，如果我服从不周，那是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同意这样的中立。为了使您我脱离这种困境，唯一的办法只有将我调离。无论我是如何牺牲，我都愿意接受。请您原谅我的坦白陈词，请求加以考虑。
哼，这是一封被教的信。
当时汤神父在杜主教的身边，他听到这样的话，心中非常的难受。
主教，请你不要这样说。
杜主教在接到雷神父的信之后，准备把他调到自己教区的一个角落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杜主教又接到了罗士查的命令，要把雷神父调到正定教区的文主教那里。雷神父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汤神父。汤神父说：
你走吧，明天早晨我和杨如望神父送你。
1916年6月24号，雷神父离开了天津。送别的路上，几位神父都泪水连连。杨如望神父还因为老西开事件被褫夺了神权，更没有想到这也是永别。雷神父的苦路从此开始了。空中的那块黑云越来越大，直到遮住了灿烂的阳光。沉闷的空气使人喘不过气来。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喊着：